与狐共舞，与狐狸共舞，很奇怪哈。人会与狐共舞，主要是讲四时参孙。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在翻圣经，不小心又翻到参孙，参孙是一个很具有真理性的人物，他有好的一面。侍奉神，可是也有很糟糕一面，他的生活彻底糟糕。所以一个人，特别是侍奉神的人，在他身上两种不同的状况会交织在他生活里面，让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去掌握这种人，神还会借着他当作神的器皿来侍奉神吗？通常我们会认为被神使用，你的先决条件要至少要无可挑剔，不要说很完全不可能，但是至少你不可以太糟糕。有人讲参孙哦，可能是圣经里面最糟糕的一个人，以圣徒的眼光来看，他真的很差劲，可是他神还是利用他，所以让我们很难拿捏到底神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看一下加拉太书，先看一下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这是保罗他的书信，他的书信里面他谈到一段有关神在选召我们侍奉他的时候，他的一个有一个特色在我们身上，看一下我这个圣经黏住了哈。加拉太书五章的十六节，新约266页，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所愿意做的事。以下省略，在这一段我们比较会聚焦的是那个二十二节，那个圣灵的，这里讲九种果子。可是，在谈这种圣灵的果子之前，保罗他谈到一个问题：圣灵跟我们的情欲，这两种状况都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信徒都领受圣灵，好，圣灵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本身也有我们的情欲。你如果正当的需求、正当的欲望，没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越过分了，变成贪，体贴自己肉体，变成放纵。可是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以后有圣灵，我们很自然就很完全，就变成像神一样，没有那么简单。你今天信神受洗赦罪，没错，你还是有肉体，还有你的意志，那你的心、你的意志要归属哪一方向，常常看你的信仰的力量。所以这两种情况在我们内心不断的挣扎，彼此挣扎，圣灵跟情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情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以用这个来看参孙。神选召他，因为有需要，工作上有需要，所以神选召他，给他这个机会。可是他本身呢，是不是一定朝向神所寄望的 一个完美的形象去追求，未必。所以他的生活很糟糕，不断的放纵。好，我们看，我这个是一个给大家参考，圣灵跟情欲不断的在我们身上相争，这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下面鼓励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才有办法不断的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啊，那些败坏的情欲的东西会慢慢消除掉。两种力量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挣扎。好，我们看一下四师的十三章开始，这是有关参孙。我大概今天先做一个很简洁的重点的掌握，我可能没有按照参孙他的出现他的每个细节每一部分都很详细来讲，我大概讲一个基本重点。那回归我刚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是一个神选召侍奉神的工人，为什么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他不理神的期望跟神的道理，有时候他会活在自我的天地，以我自己为主，我要怎样就怎样，以这个观念去侍奉神，所以他可以很轻易摆脱神道理的约束，让我们看他的表现格格不入。这种人还做神的工，对，神就让我们看出在神的工人身上也有他的软弱，也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好，看一下十三章，四世纪的十三章第一节开始看一下，这是他的背景。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里讲到参孙出来之前的以色列的背景以色列人士师时代没有君王，所以神兴起士师也是领导者，有需要带领他们对外的战争，外族入侵带领他们，有时候治理内政内部的民族之间支派之间的一些内部的问题，他可能来审断主持公道所以这是士师的主要工作方向。那在这里呢，参孙出来之前先铺陈他的前面的时代背景，他们当时的状况，四十年被敌人控制，当时的敌人非利士人第一节他只是讲到一个现象，没有那么细腻。之前在整个四世纪里面比较有详细介绍的应该算12个士师啦，我们讲统一去观察的时候每个支派一个士师，很公平，原则上是这样讲，但是12个士师里面大概有6个比较优秀，6个就出现一下就没有了所以6个里面这样看，包括参孙是等于是类似介绍士师的时候等于是集大成，所以参孙圣经用4章的圣经的内容来介绍，13、14、15、164章。之前的底波拉4章5章，第4章介绍底波拉，第5章他的诗歌耶弗他好了，顶多2章3章，所以用最长的篇幅来介绍的是参孙，所以在他身上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完美的跟缺陷通通出现，很细腻照理说用4章那么长的篇幅应该记载很多事情，老实讲很简单。我看我一点破今天在座大家都会记住了，13章讲他出生 十六章讲他死，生跟死，前后生死两章的，这是重点，对不对？出生好，他的家庭好，是三章。十六章是死掉，好，中间呢应该介绍他的工作，他工作多久？二十年。十五章二十节讲，那是一个段落，他工作二十年。好，如果十三章跟十六章是讲他的生跟死，那应该中间讲他的二十年的工作内容，没有讲婚姻。十四章讲婚姻啪出来，然后带出有关婚姻的问题，完了啦，参孙的故事讲完了，简不简单？太简单了，生死婚姻、哦、那婚姻里面包含它像一个小滚雪球、哦、一点回想的负面的工作或者他的遭遇。所以严格批判的话，这四章里面有没有很详细介绍他的工作？没有的，都没有。那 讲什么？就是讲我刚讲那个，他出生啊，他死掉啦、啊、他的婚姻啊，二十年的工作内容乏善可陈，没有东西可以记录啊。那他就虚耗了二十年，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哦、当然神有时候保留啦，没有通通讲出来啦、哦、但是你说我刚讲他用那么长的内容来介绍这个人，但是在工作上没有呢，好像都没有记录。他有做四十二十年对外的战争，好像他有战争，可是那是他个人的表演秀，你再怎么看都没有看到他参孙带他的同胞去抵抗敌人，都没有。他用他个人的能力，他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个人的能力，个人能力。你说我记得我在小学生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可是有一天、哦、我跟我父亲在街上走、啊、那时候哎，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电影的看牌，写万夫莫敌，万夫莫敌，他是演参孙。你看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主，我都知道参孙呢，万夫莫敌、哦、他个人能力很大很强，但是能力再强的时候，你说整个国家的战争能够靠一个人力量吗？如果今天说靠脑筋靠科技的影响有，如果靠肉体力量，一个人能力能够打败多少？参孙的记录一千，最后把柱子推倒，靠房子力量倒塌，压死三千敌人，已经不得了了，打死一千人已经不得了，好，压死三千，最辉煌记录三千，他就死掉。所以你这样观看哦，我的一个今天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最主要的终点的结论，你透过参孙来看选民，选民神拣选的百姓，参孙时代有他的以色列同胞。好，这些历史故事你再把它跳脱到我们今天教会神的选民，你还是靠单打独斗的时代吗？今天你不管你再优秀再有能力再奉献，你不能只站在自己个人立场来奉献你的力量，因为它毕竟受到很多的影响限制，不可能突破。所以我们今天透过参孙的故事，如果我们求神开启我们心，让我们心窍更敏感，我们可以一窥一个希望，好像你可以从他的故事当中找出、哦、从他的成功跟失败，他的得失里面找出一个线索，在末后的世代的教会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排除万难，然后侍奉神 使神达到最高的荣耀。参孙没有那么伟大的志向，他没有，我们应该有。所以这个人很矛盾。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五章的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哦，这里是一个小小结论。同样的话，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在他死掉的时候，十六章三十一节又出现一次，两个结论，双结论，同样的，两个结论。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这是他的工作期间，二十年。那应该说，那他的重要性就是士师的角色嘛。好，十五章二十节刚开始怎么讲？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所以参孙出来做士师，他的大前提，以色列人被控制，还是以色列人力量很强啊？即使参孙力量很大，还没办法去突破这个整个敌人的势力的压榨，没办法突破。他只能好像打游击战、零星战，痛点的痛击，局部的打击，让他同胞暂时得到欣慰，哇，有希望的。然后他又回归放纵，没有把他整个民族带脱离那个灾难，没有脱离那个压榨的力量，没有。所以两个结论都一样，讲参孙做士师二十年，二十年，所以他的这个环境，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二十年，还有我们刚讲的十三章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因为以色列人行眼中看为恶的事嘛，神不喜欢呐，神不喜欢，所以十三章第一节是一个大前提的铺陈，而且很严重。之前大概都是二十年、十几年啊，八年呐、十八年呐、二十年呐，那从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开始出现，他们都是之前几年几年被欺负，一直到参孙出现之前，那是很长久的四十年，等于是一个人的重要的人生岁月，四十年都在黑暗之中。那以色列民族就是这样。四世纪十三章开始已经不再那么啰嗦，为什么他们会惹神不高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细节就不再详细讲了，就是拜偶像嘛。前面不断的重复拜偶像、拜偶像、离弃神、拜偶像、行恶，这些就是神不喜欢的。因为宗教信仰败坏，随从偶像，偶像很多是放纵的，所以他们生活一样化葫芦，有样学样，也是败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以色列民族也不会，我们看到之前的士师出现哦，多少以色列群体还有一点点现象，因为受不了痛苦，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神啊救我们啊，在这里都没有了，麻痹了，都提不起劲了。有人说哦，他们好像甘愿做奴才，做奴隶，奴隶心态，被压榨久了，已经奴隶心态了。能够平安就平安了，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啊，想脱离啊，想靠神，没有，都没有，就任凭这样一直恶劣下去啊。但是神还是怜悯，所以在这种情况十三章开始第二节参孙出现，介绍他的出现，但是神告诉参孙的，先告诉他的母亲， 先告诉他的母亲，这孩子你要怎么样去养他。那有一个规矩，那个规矩在圣经里面说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啊，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第四节，这里是神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顺便告诉这位母亲。第四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这一段哦，就是教导参孙的母亲，你要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孩子，还有他的人生使命。很少人，很少小孩子就这样，还没出生呢，还没出生，神就告诉他以后一辈子做什么事呢？很少人这样啊，哦，参孙一辈子做什么？拿细耳人，这是圣经一个特殊的职分，侍奉神，而且他要分别为圣。哦，本来人是生活在世间，跟一般的同胞一样的生活，哦，可是他今天要分别出来，归属神的。哦，那古代的拿细人有一种是自愿的，好，我他有时间性，我可能这三年侍奉神，三年就很严谨过拿细人的生活，三年起码呢他可以退下来过一般的生活。那参孙他没得选哦，他是终身一辈子，那是神规定的，也是神选召他的，他不是受感动，不是父母亲许愿，哦，不是自己受感动跑出来，都不是，还没出生神就选召他这个人一辈子当拿细耳人侍奉神。那既然讲到拿细耳人，有他的至少三个 很严重的规矩要遵守，那是民数记第六章，哦，民数记第六章讲拿细耳人，在这里差不多有讲到，不可以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摸尸体，不可以理头发，那是一个外表的记号，都是禁止，你这个要守这个规矩。所以这里有一个限制，他必须过什么样的生活，很严谨的，应该说分别为圣的生活，才合乎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是要侍奉神，在这里呢最后一个地方说他起手拯救，哦，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力量太强大，不断的压榨他们，很难摆脱，因为势力太大，还有那个生活的层次，因为非利士人，哦，我们上次有跟大家稍微提到，在他的故事参孙故事里面也多少会看到，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的海洋边沿海的民族，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外生存，可能有接触到那些以前的那些海洋文明，还或者有些认为他们是爱琴海那边有些人是过来的，或者跟他们有来往，所以非利士人算生活层次蛮高的，文化宗教都蛮高的，也蛮前卫，宗教很开放。听说后来在亭拿十四章参孙要娶妻的第一站下去亭拿，那个地方圣经是没有特别介绍，很开放很先进的，因为接触的外面的文明，所以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等于是一个外邦很热闹的地方，难怪参孙会喜欢去，一看哇，喜欢了女孩子。今天很多世界的文明的现象，不管它是进步啊、前卫啊、开放啊，很容易吸引我们。哦，所以亭拿它那个地点不简单，我不想做详细介绍，因为讲不完那些有关史地的东西，哦，讲不完。但是我们 知道就他不是一个很乡下很落后的不毛之地，不是，他 很前进的，很先卫的，很前卫的啊。所以难怪哦，腓力斯人，因为他整个文明各方面都蛮进步的，以色列还是农耕时代的，很难去抗衡，是神的保守，他们才能够勉强从耶稣亚的时代一直延伸到四世时代，后来到大卫的时代才摆脱。但是这里有讲参孙的使命，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压迫，有讲出那个目标，他人生目标。我们很少人能够有这种特别的遭遇啦，从小应该就知道怎么生活，他的人生方向，他是什么角色，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是参孙知道。好，这是我刚讲的一个我要讲参孙的生活之前，我先讲他的出身，他的背景，神亲自选召他。好，看一下13章24节，13章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里讲参孙出生了，前面一大堆都是神的使者跟参孙父母亲见面所谈的内容。到了24节呢，参孙出生。25节，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斯陶，索拉和以斯陶，我们如果看圣经地图，大概在 中部中下左边的地方，大约啦，在这里有一句话，25节最后，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时候才感动他孩子长大，是耶和华赐福给他孩子长大，神赐福，然后神的灵感动，这个感动比较正确的意思是说，神的灵很激烈的冲击他，不只是感动，很强烈的震撼，震撼他的心，让他想付出一些行动。但是这里开始，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所以他这个人你看他长大了，圣经没有特别讲几岁了我们如果说用一般20-30岁来讲用差不多20-30岁来讲，像耶稣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使徒约翰也差不多这样子在旷野这样。所以这里没有特别强调年纪，没关系，就是说他长大了，神的灵很激烈，很充满的震撼，冲击他的心。好，以后他开始出来工作，开始走向他的人生往外。前面如果说还在他的家里，现在他踏出的第一步，外面什么？田拿，接触外面的世界，开始接触。好，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要先讲三个有关神的灵跟他的关系。在他那么长的故事当中，圣经里面讲了三段，神的灵感动他。刚刚那个是先不讲，那是神对他本身的一个感动冲击而已。如果他对外的接触，好，神的灵感动，看14章6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好，以下省略，在这一第一大段参孙他下到田拿，我刚讲的，等于是跟外邦接触了外邦接触。他到田拿以后，前面4节之前他已经看到这边一个女子了，他喜欢，他就回去告诉他父母亲他喜欢那个女子。后来第5节，父母亲跟他下田拿， 亭拿那个地方哦，听说盛产葡萄，盛产葡萄啊，因为那个地区整个延伸周边叫索列谷啊，索列谷是16章那个索列谷也是整个周边，所以亭拿这边盛产葡萄，这里所以他这里要到葡萄园。好了，我们刚对那个他的职分哦，是3章那个拿细耳人的职分，不可以喝酒，葡萄酒还有葡萄的制品都不可以吃，这是限制哦，为了保障他的职分，他要分别为圣，不可以，不光是不可醉酒，连酒都不可以喝，连葡萄的制品也不可以吃。那如果他很严格遵守神的道理的时候，他要忌讳葡萄园呢，酒的发源地呢，他应该更忌讳，不要下去，他偏偏一直下去。这圣经啊，真的太有趣了，我希望我们能够读出趣味。你看从14章开始，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有没有那个下去地理位置？好，地理位置下去啊，下去。再看那个第五节，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这里又是下啊。第七节，参孙下去也是下啊。第十节，他父亲下去哦，你看一直下，重复讲。地理位置有关系，透过地理位置的上下表达参孙的不断的往下堕落跟沉沦。亭拿那是一个很放纵的地方，没错，很热闹文明，可是相对也是很放纵，充满外邦人的所追求的一切。他去那边，他的心开始喜欢，看见喜欢，那像夏娃他们犯罪的过程，眼睛看见，心里喜欢，就接近联合，一步一步沉沦。这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肉体是从地理位置下到地的地方，灵性是不断的沉沦。因为他看到喜欢的，好，我们现在讲圣灵跟肉情欲之争出现，神给他那些拿细耳人的规矩他有没有遵守？丢到一旁了。拿细耳人的规矩是分别为圣啊，结果呢他现在打死狮子，好啊，这是一个问题哦。打死狮子，后来过几天他就摸了死狮子里面取蜂蜜，摸到尸体了啊，摸到尸体。再看第十节，这里是他的准备结婚，他的婚姻开始。第十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好，在这里哈，准备结婚了。他父亲下去，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这里讲，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哦，不是以色列人的规矩，不是哦，外邦人的规矩，按教官外邦的习俗啦，用咱今日台湾的惯例啊，唔是教你信主的规矩，是教官一般的风俗。这个规矩这里讲，按照腓力斯人的规矩，所以参孙到女方那边摆筵席，正常应该是女方到男方这边，结果现在呢，参孙跟他父亲都到女方这边办筵席。好，这是也代表他的堕落，去迁就，降低他的标准，信仰的尺寸放宽了，没关系啦。对他来讲，可能地点简单，问题是他不理神的教训啊。所以这里筵宴哦。因为是这样，所以那个筵宴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翻译，就是说喝酒之人的宴乐场所。虽然是一个婚宴，但是他强调本来的意思，强调喝酒的人快乐的场所， 既然是按照会利士人规矩，他们没有什么不可喝酒，没有。所以有人认为参孙或许在那种场合，这是推测，也可能随着他们也喝酒。如果是这样，神说不可以喝酒的规矩他破坏，不可以摸尸体的规矩破坏，还有他到外邦人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他通通破坏，他唯一保留的不理头发，没有剃头发，那个保留到十六章，最后因为这样失败。在之前他每一样神的规矩通通违背，一个神特选的工人不理神的教导，把神的命令耳提面命丢在旁边。他的父母亲也告诉他啊，你要娶外邦的女子，在我们本族里面没有这种惯例，没有这种习惯。他不听的，父母亲的话他也不听，不尊重长辈，不尊重神，他把这个东西丢掉。所以他下亭拿的第一段回去告诉他父母亲，他想娶那个腓力斯女子，父母亲就是这样跟他讲，他就不理他。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一大段我们就看到他，虽然是故事的描述，你要转换到他背后的信仰状况的立场，那才是重点。而且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圣灵充满要做神工的人，他不理神的教导，不理长辈的叮咛，啊，我行我素。那可能在那个宴客的时候，他可能高兴了，他开始表现一种心态。好，我剩下一点时间哦，他那个心态是什么？一意孤行，我要这样就这样，所以父母亲也没办法劝他，神的命令他也不遵守，他一意孤行，我要这样就这样。所以在那个宴客当中，他可能高兴了，心血来潮，他就说好啦，我出个谜语给大家猜一猜，出个谜语。有时候在宴客当中，或许有人讲，哎，罗马时代也有这种习惯，哎，出个谜语大家猜一猜，也有啊，哦，我们的文化也有啊，哦，我记得那时候我早期当传道，我们在比较乡下，有时候组内的那个婚姻宴客，还有人说，哎，传道，我出个对联哦，我用半文言半白话出个对联，你来对对看，哇，考我了，还用闽南语讲的，我说我不会，我直接讲国语的，哦，不是那种放纵，它是那种宴乐场所，哦，大家凑热闹的，也 无所谓了。但是在这里啊，参孙他说我出个谜语，可是有下赌注的，有赌注的啊，谜语你们如果猜得出来，我就给你们，因为他邀请重点有三十个人，邀请三十个人啊，好像来帮忙，其实哈，啊，是来应该是女方邀请来监督了，啊啊，所以他就告诉那三十个人，如果你们没有猜得出来，我给你们每个人三十件的底衣还有外衣，啊，衣服里外衣服，听说外面的衣服可以做礼服的，所以也并不便宜啊，啊，如果你们猜不出来，你们都给我三十套，每个人都给我一套，也是赌注的，有下赌注的，大家说好啊，就他那个谜题哈，哦，老实讲，谁猜得出来？他用自己的经验呐，啊，哦，谁猜得出来？后来是他的太太，他那个未过门的妻子泄露秘密啊，告诉那些腓力士人啊，不然人家猜不出来。他的谜题是什么？看一下，有趣啊，哈，十四章第十四节，十四章第四节，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哈，就是这样两句话：“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是他透过前面撕裂壮丝，然后从死狮子身体，因为过了几天有蜜蜂去那边做巢，然后有蜂蜜，他后来过了几天，哦， 经过史狮子那边去看一看，哎，有蜂蜜，他就拿蜂蜜来吃，啊，所以是透过他自己的经验来出这个谜题的。老实讲，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了，啊，他们当时约定七天宴客，期限七天，到宴客结束要讲出来，讲不出来，你们就要这个赌注要应验要实现。当中前面三天这有一点困难，时间有点出问题，没关系，大概是这样。前三天大家都猜不出来，他们就去恐吓那个新娘，因为他也是腓力斯人，恐吓新娘，你要去跟你这个丈夫探探看秘密在哪里，答案在哪里，不然的话我们就杀掉你。哇，恐吓，恐吓呢。那这个妻子没办法，为了他的安全，他夫家的安全，他就在参孙面前哭哭啼啼，每天哭哭啼啼啊，每天都吵啊。参孙被吵得不耐烦，好了好了，告诉你了，答案就是什么了。所以到期限到的时候，那些人哈，很高兴，很得意，很得意，就告诉他答案。他很生气呀，你看他，他讲一句话，十八节，十四章十八节，到了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会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好，在这里有几件事情，我先讲。到了第七天结束的时候，那些人就把答案讲出来。参孙听了，对呀，很生气呀，因为他本来自信满满，绝对没有人猜得出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啊？可是那些人把他讲出来，所以他讲一句话：你们如果不是用我的母牛犊，不是靠我的妻子啊，就猜不出我秘密的话了。他这个很生气的话，他意思说他的这个新娘出卖他了，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他出卖向外人讲。那个妻子其实很无奈，很无辜了。你看他很无辜，他对参孙，他不得不这样，就参孙责备他。他父亲看他参孙离开，肯定要维持那个场面，又把他又给参孙那个陪伴之人，他都身不由己呀。最后，他被腓力斯人烧掉了。好，这里题外话，我刚讲的就是说，在这里参孙在这里，你看他对这女孩子的感情很深入吗？没有。当他觉得他被背叛的时候，他眼中的妻子是像什么母牛犊啦，像牲畜一样，你看一点都没有爱惜，没有真正信仰婚姻做基础，光凭外眼看一看就喜欢。所以他告诉他的父母亲，他到庭上看到一个女子，我喜悦她，那个喜悦是强调我眼睛看她，她悦我眼目，她满足我的眼睛，强调眼睛外表啊。所以有人讲参孙一辈子三个女人构成了一个故事，第一个就是庭拿的女子，第二个加撒的妓女，十六章第一节开始，第三个大力拉，三个女人，三种诱惑的层次，第一个外表，第二个妓女，所以可能靠做性爱，第三个真的靠情爱，付出爱情，但是爱高的呀，卡参戏，牺牲生命，三个女人构成他的一生，失败的过程，所以你不可轻看当中所蕴含的一个路线，他失败一个路线，这样每况愈下啊。 所以他在那个宴婚姻的筵席当中，一开始高兴就好了，弄个谜语出来，这纯粹是他个人的喜好。我要讲的是说，他从这里开始哦，他神的规矩他都敢抛掉，他可以随心所欲，一意孤行。我要好凑热闹，我就弄个谜语下赌注。当对方猜出了他的谜底的时候，他很生气。你看，婚姻本来是一个人一辈子很高兴的，特别应该在这一周应该是最高兴的，他有高兴吗？弄巧成拙，没有高兴。光是那七天，哎，太太哭哭闹闹，哭哭啼啼，吵了那几天，受不了。好，本来自信满满，他为什么要出这个谜语？他要炫耀，我有才能，炫耀他的才能。他出这个谜语，炫耀他非凡、不平凡的才能，还有高超的智慧。那个智慧，有人认为参孙哦，不过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你错了，他头脑很聪明，高度的聪明，四肢很健壮，加上有神似的能力。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稍微发现，你说他出谜语，好，简单两句话，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我们在中午这样都不觉得什么样，我后来去找很多资料，看怎么讲比较好。他们说，在原来的比较中肯意思是有押韵的，两句话对称，每一句各三个小节，吃的、甜的对称，强者出来。对称，各三个小节，像作诗呢，很有押韵感，又很短诗很难做，你长诗哦比较简单，短短的诗包含多内容很难做，除非你有蛮高的文学素养。他后来到了十五章，他不是差点口渴死掉吗？那个之前他不是用那个驴腮骨打一千腓力士人，打得太累了，口很渴，他觉得快死掉，他向神祷告，就是那一段。当他打败一千腓力士人的时候，他也作诗：“我用驴腮骨打死一千人，用驴腮骨打了一千人。”那都有押韵的。他做两首诗，四诗里面。好，有提名出来的四诗，十二个，不管大大小小，能够作诗的四诗哦。第一个参那个底波拉，诗是这第五章底波拉，整首诗描述他们当时整个环境、战争的背景状况，通通描述底波拉。另外一个就是参孙，你说他头脑简单，他精得不得了。最精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最后那一段，因为他后来谜题被揭穿，他很生气，他要承诺那个谜语嘛，所以他需要有拿三十套礼衣跟外衣，他就跑到很远，离那个厅很远的地方，亚斯基伦，通常他们一般认为可能要行程要两天。有的是认为来回两天，那有的是认为单程这样子，在那个时代也算蛮远的。他故意跳那么远，就是不要他们周边人知道他去哪里拿的，也怕他们报复，这样。所以他到亚斯基伦杀掉三十个人，有没有危险？危险啊！你去抢人家东西，一个人，你去杀掉三十个人，所以在这里讲，神的灵感动他，有危险。有危险，虽然是那个整个大前提哦，不是神很喜欢的。你用夸口啦、炫耀啦，结果呢，你现在有危险，但是神怜悯还是保守他。但是这整个我们在整个一个大大的架构当中，先看到他是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自己的恩赐。 来进入这个婚姻所带来一些连锁的行动，在当中有危险，神保守他，那是神的怜悯，不代表说他这一段整个都是很好的，不是。情欲跟圣灵相争，彼此相争，可是参孙他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把那三十到底意外给那些敌人以后，那些猜出来的以后，他很生气啊，他就回户家了。然后那个婚礼呢，七天有没有完啊？有人认为可能不算完成吧，他就跑掉了。那新娘怎么办啊？留下新娘还有那些客人在那边，新郎跑掉了呢，很难堪啊，他就不管了，就是随心所欲啊，很生气。我还讲什么？本来他要面子，我出谜语就是要考你们大家，让你们大家没有面子，我最有面子。我问你看，我很天才呢。结果得不到面子，失掉面子，他当然很生气呀。哦，所以他那个谜语不是纯粹单纯提供娱乐节目热闹快乐，他要损对方面子，炫耀自己。他就回户家，经过一段时间，或许他冷静想一想，他又要到新娘这边要见他的新娘，这个岳父不让他见了，他说你当时跑掉了啊，我以为你很生气，你那么生气你不要他的啊，我就把他给你那个宾客了啊，就嫁给别人了啊。哇，参孙听了更生气啊，他就讲一句话，那我这一次哈，我这次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们如此这样对待我妻子，把我妻子抢走，他都不讲自己不对啊，哪里不对这样子，他就认为好，找到一个借口。好，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啊，我们这一小段讲完，早上时间就差不多啊。十五章，我们跳到十五章。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以非利士人不算有罪。”第四节，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丢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参孙想再去见他妻子。他岳父阻止他，说已经把他给你的陪伴了，然后他提出一个取代的办法，新娘还有一个妹妹更漂亮哦，我让她给你，将她给你好了啦，可以取代了，好像东西不值钱。他已经参孙已经心里很生气了，根本不考虑这些了，他就讲那他要报复了啦，他说我这回哈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哦、他只代表说他前面所做的他都不认为有什么差错，都是天经地义啊，我喜欢这样就这样子啊，反正我力量做得到啊，哦，所以他真的要报复了，啊、他就采取行动，好，在这里哈、哦，我们看他那个第四节开始，他捉了300只狐狸。他怎么去报复那些非利士人？他抓300只狐狸，2只2只尾巴狐狸纠缠在一起，然后绑一个火把，每2只之中绑一把火把，困在两尾之中，点着火把他们赶入非利士人的那个田里了。当时哈、哦，这里是，你看十五章第一节讲。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所以参孙哦是什么时候？是收成的时候啊。非利士人的稻田收割了， 那田里还有很多那种禾架，一捆一捆的站着，还有一些还没有收割的。反正是收割的时候，你说参孙头脑好不好？要打击敌人，打击在最痛的地方了，粮食啊，一把火烧光了啦，烧光敌人的粮食。这里有点趣味，他可以用很多办法，他用的很难，也是很调皮，玩世不恭。我把他认为他可能是一种游戏人生，游戏人生。他用他的力量，他的恩赐模式设计游戏人生的方式打击敌人。如果说参孙在十四章之前曾经下亭拿葡萄园碰到狮子，用手撕裂狮子，他没有武器啊，圣经讲他没有器械，没有任何武器，所以他是用手撕裂，空手撕裂啊、狮子，所以他是狮子的杀手呢。狮子碰到他都必定遭殃的狮子杀手。那他是什么？现在抓300只狐狸有好抓不？很难抓啊，一只都很难抓。他抓300只，他怎么抓的我们都不知道。抓300只，有人换作狐狼或者野狗比较容易，不知道。但是我们用狐狸来讲，300只狐狸，所以他的做法哈，他本身就像狐狸一样，很狡猾啊。他抓狐狸，用狐狸去打击敌人，他本身也是很狡猾，让你都想不透的。他的思想、他的脑袋、他的手段，你想都想不到的。包括到16章，他到加萨，后来半夜把那加萨的城门通通拆掉，谁都想不到。他都不安排理出牌，那代表什么？他超级聪明，他用他的小聪明来侍奉神。好，大能力呢？神给他的天生神力恩赐，他用神给他的恩赐，不是很震惊的态度、开玩笑态度去侍奉神，该遵守的道理他都撇弃，完全随心所欲。很奇怪呢，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可惜。一个脑筋那么好，有恩赐，又神同在，从还没有出生，神就把他分别为圣，指定他人生目标在哪里？侍奉20年，太可惜了。真正要记录他有什么工作？没有啊，就他的出生、死掉、婚姻所带来的一笔烂账。虽然有打击敌人，局部啦，局部。他总共3次的记录，第一次杀掉30人，第二次1000人，死掉的时候压垮3000人，这是他的记录。所以我们不要忽略那个15章20节，那个参孙做事事的时候，以色列人压制他们。掌权代表说那个黑暗弥漫，前途是很不开朗的时候，他出来做事师，他有没有带领大家冲破这个突破一线曙光？没有，他完全靠自己随心所欲。他抓狐狸，有人说他就像狐狸头头啊，用狐狸打击敌人，烧掉敌人的粮食呢？古代粮食是影响蛮大的，战争粮食没有了，粮食接近不上就战败了。这里粮食没有了，他第一个打击粮食。菲利斯人后来问谁干的？大家怎么有人怎么讲？亭拿人女婿参孙，太太早就变成别人的，他也没有享受那个婚姻的滋乐啊，没有啊。可是那个责任，人家还挂那个责任，亭拿人的女婿参孙，现在人家要追究责任，就找参孙。你说冤不冤枉？有点冤枉。可是 这个过程是从前面一直引申下来的。所以那些人哦很生气，把我们的粮食通通烧光。好，我们看一下后遗症，十五章第六节，十五章第六节，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有人说提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这里是结果，他烧掉非利士人的禾稼，等于是粮食烧掉以后，惹起了那些人生气。他们后来追究，哇，是谁？参孙。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惹不起，后来就找参孙的这个岳父他们家，把妇人和他父亲通通烧死呢。我看这是参孙没有想到的。所以后面他听到以后，第七节下去，好了，既然你们要这样子，那我必向你们报仇。他在这里一直是报仇心态，一直是报仇心态，所以他就上去哈，大大杀击杀他们，杀的内容没有很详细，但是杀掉他们一些人，没有记录死掉多少。好，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如果把后面这一段从狐狸开始，狐狸参孙透过狐狸烧掉的是那些财物，主要是粮食。第二阶段，因为中间产生的岳父还有妇人通通被烧死，他有第二波的攻击，第二波是他亲自下来，所以他的行动跟前面这个单元，他的行动跟狐狸是互相对应，都是报复。后面的层次更深入，前面只是破坏了粮食，后面把人杀掉。好，我们综合前面这样一路过来，所以你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触及点，参孙开始要娶这个亭拿女子，这个开始啊，前面介绍他违背神的教训，后面进入那个问题点，进入婚姻，开始讲谜语下赌注，开始杀人，然后离开这个婚姻的场所啊，失去妻子，后面又害了妻子跟他的岳父通通被杀掉，好像滚雪球越来越严重，他的打击敌人越来越严重，相对的他本身也受损的蛮严重的，他的心态，他有力量，所以他可以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照他所想的，他的能力所及，透过他的聪明智慧去设计，他杀掉很多人，可是他很冲动很暴躁的行为，他真的是及时行动，他很少拖很久的，及时行动的报复很快越滚越大，到后面故事没有就要结束，故事的下半节在十五章下半章，我们下午继续讲下半章，因为太长了，已经超过很多时间，很抱歉，我本来想说十一点就结束，后面讲这个以狐共舞，互相辉映，同样的角色立场，但是透过狐狸代表说他的整个的当时的人生观，玩世不恭，很诙谐的态度，然后一意孤行，不理神，不理长辈，不理别人，独来独往，他这样去做神的工作，很难去改变局面，所以虽然暂时给民族同胞一点希望并不大，时间短暂，而这是很零碎的零星的短暂的喜悦而已，一下子就没有了，太可惜。好，我想早上